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非常的开心与您再次相遇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第20天的信息。我是林真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喜乐灵城，每一天陪伴你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成长。是的，我们既然在我家门训第三步不断改变的这个内容当中呢，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去观察，是不是真的每一天都让改变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常态。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100天，也是关于改变这个话题的第20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00篇，利未记的第6章8节到第7章38节，以赛亚书的第5章，以及哥林多后书第1章12节到第2章11节。我们今天继续来操练恩慈这一个品格，同时呢，我们要去思想到底怎么才能够持续不断地表现出一个恩慈的生命呢？那就是关于宽恕了。什么叫做坚定不移的爱心，宽恕有过失的人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片远离尘嚣的湖畔，住着一群美丽的天鹅，它们既优雅又洁白又美丽。湖中有一只最特别的小天鹅，名字叫做小贝。它呀，不像其他天鹅一身洁白的羽毛，它的羽毛当中夹杂着一丝一丝的金色，所以这让小小的他在群体当中非常的突出，也成为了他的玩伴兄弟姐妹们的嫉妒的对象。有一天吧，他遭到了大家群体的一个恶作剧，他们将各样的泥土枯叶扔向他，不仅弄脏了他闪耀着的金色的羽毛，而且啊，还趁着大人不在的这个机会，居然把它卖给了野鸭妈妈。野鸭妈妈一看，哎，这只丑丑的小鸭，虽然不像我的孩子，但至少啊，它壮大了我的队伍，而且看它这体型啊，将来绝对是一个壮劳力呢。哎，你们确定这也是一种野鸭，而且它没有爸爸妈妈吗？
你看他有多丑呀，他完全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您可以把他带走了。就这样，
刚刚被恶作剧戏弄过还在蒙圈的小贝稀里糊涂的就被野鸭妈妈带走了。历经千辛万苦，从天鹅湖来到了野鸭湖，这时的小贝又疲倦又伤心，他独自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来清理自己的羽毛，并冷静自己的情绪。
这也太可怕了，我想念妈妈，
我什么时候才能从这个地方逃回去呢？野鸭妈妈虽然看起来粗鲁，可是她并不坏，或许我还是能够生存下去的。
小贝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花了好多天才将自己的羽毛一点儿一点儿地恢复原来的光泽，但是此时的他心里已经不再光明了。他常常隐蔽自己在角落当中，每天都在思想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感到愤怒，感到背叛，感到自己的心一天一天越来越愁苦了，自己的世界也越来越黑暗了。
好在野鸭妈妈和小野鸭们待他不薄，虽然生活不像在天鹅湖那般的惬意舒适富足，但也总有足够的饮食，而且看着天天在自己身边嬉笑成长的小野鸭们，小贝慢慢的也就融入了。可是他深知道，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内心有了一块黑暗的角落，连他自己都看不到的隐蔽之地。一年后，一只非常年长的落了单的天鹅，因为口渴，居然就找到了野鸭湖来喝水。他看到了小贝的时候，十分的惊讶，哇哦，这可是稀有品种的天鹅呀，即便是我这一辈子长长的鹅生，我都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天鹅。不过我奇怪，为什么你金色的羽毛这么的暗淡，并没有发出它该有的绚丽的光彩呢？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我就是一只野鸭。
是是啊，天鹅伯伯，您看，它不过就是我们的妈妈从一个不要它的鸭子部落买来的另外一种品种的小野鸭。
小野鸭？哈哈哈，好荒谬啊！你知道吗？它可是稀有品种的天鹅呀。不过，你可以诚实地告诉我，为什么你金色的羽毛不发光了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我现在并没有任何的喜乐力量，哪怕知道了我是天鹅，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是被我自己的族群给出卖了，我永远不能够宽恕那些伤害过我的人。
哦，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什么阻碍了你那金色的光发亮，
就是因为你的内心是昏暗的。
你可不可以诚实地告诉我，你是不是想要报复那些伤害过你的家人朋友啊？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但是的确，我曾经深深地被出卖和伤害过。
这可不，孩子呀，我告诉你，真正的能力，不在乎你是不是有一天可以报复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而是在乎你能不能够有力量宽恕他们。当然了，这不意味着说你要忘记所受的伤害，而是从现在开始啊，不要活在那些伤害中了，不要让你内心有照不到光的地方，而影响你那金色的羽毛发光啊，孩子。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宽恕有过失或者伤害过我们的人呢？不是对那个人好，而是对我们好。因为宽恕是我们唯一可以真正得到医治的途径。除非我们愿意把这一个审判权，这一个行为最后是否能够得到纠正的这一个权利交给天父上帝，而我们自己从审判官，从那个控告者的角度和位置上下来，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脚踏实地的去操练上帝坐在我们身上的这件事情，就是在恩慈里面不断的宽恕那些有过失的人。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20里面说了，我们要赦免那些有过失的人，要用坚定不移的爱心去对待他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别人伤害我们多少次，他们失败了多少次，他们跌倒了多少次，他们是否现在还活在最终，我们都要用坚定不移的爱，恒久忍耐的爱，充满恩慈的爱去爱他们。除非这样，否则我们就发不出那由于福音的大能来发出的生命的光来。因为亲爱的小朋友知道吗，天父上帝就是这样用无比的恩慈和恒久忍耐，无限的宽恕来对待了你和我。正因为他的坚定不移，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赤露敞开和坦然无惧的在他的施恩座前。所以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过去，我们都需要说，天父啊，我虽然没有力量，但是求你给我力量，可以宽恕某某人，宽恕别人坐在我身上的伤害。而且呢，如果今天是我得罪了人，也求天父给我力量，可以去道歉，可以去与人和好。你愿意吗，亲爱的小朋友？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我
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今天的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啊，大家都走进了真儿的生命当中，去看一看林真儿是怎么在生命当中，在最软弱的过程当中去经历圣灵的提醒责备，也是愿意最后选择顺服神，终于从我自己那种复杂的负面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中，愿意被主用他自己的话语给挽回过来。那其实我非常的了解，作为父母亲啊，在你儿女的成长过程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有可能让我们觉得崩溃，遇到失控的事情，遇到儿女的一些突发的状况，遇到我们觉得无力，觉得无法参与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在神面前嚎啕，去挣扎，去摔跤。但其实这整个过程而真儿自己经历之后呢，发现其实为什么耶稣要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因为只要我们去效法他，只要我们去依靠他来养育儿女，那么很多不必要的那种压力和痛苦，其实是完全白白的我们自己因着罪而受到的这一种折磨。所以就有一首诗歌说，多少痛苦白白受啊。那真儿真的就体会到了，是因为我们里面生命的不成熟，有些时候方向不清楚，有些时候呢又由于环境模糊了我们自己的意向，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在过程当中失去整全的图案。那在昨天的信息当中，真儿就分享了神给我的第二个回应，就是以赛亚书55:9，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除非我们从神永恒的眼光当中来看待我们做父母亲的这个角色，以及儿女成长的整个过程，否则我们很容易因着环境的失控，因着儿女的失控，我们自己也会失控，也会抓狂，也会崩溃。那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也鼓励，如果你今天才听到真爱住我家，赶快回去过去两天的信息当中呢，正儿分享了最近发生在我的老三，我们家的小 baby 的身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就是他在未经我们许可的过程当中，自己主动 受洗归主了。当然由于各种的原因啊，我们觉得这完全是神的时候，神的方法，在神的计划当中成全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但的确接受的过程呢是很挑战的。我必须诚实的分享，就是作为一个亲自养育他的母亲，在家教育他的母亲，而且是我最小的孩子，几乎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由于各种各样我侍奉的缘故呢，我曾经在过去的一年已经错过了好几次他人生当中的大事。我也因此在真爱住我家的节目里面做过往期的一系列节目，就是哎呀，如果我错过我儿女生命成长当中的大事，我该怎么办，就是因为我曾经错过了。但是这一次的错过我觉得比上次错过更大，因此呢，神一次一次再一次的给我他的话语的鼓励。今天正儿要跟你分享的就是那天晚上我在神面前哭诉挣扎的时候，神又给了我第三句话，就是约伯记的第一章21节。哇，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吧，不过通常呢不会用在这种情况里面，通常都是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亲人过世了，我们最最珍爱的什么东西失丧了，再也回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吗？这一段经文大家熟极了，耳熟能详，只要你在教会久了，你就会常常拿出来去安慰那些痛失自己最爱的人事物的弟兄姐妹们，提醒他们说，你要在一切境况当中去敬拜神，去称颂他的名，因为神不会犯错嘛。那今天神又给我这句话，到底我怎么运用呢？为什么神要用这句话来安慰我呢？正如我在前两天的分享当中不断的提及，我的这个老三啊，他从小就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挣扎，因为他天生的就是身体不好。做我听众的听众朋友很多都为他祷告过，他从小就身体不好，有很多很多的软弱，那因此呢，珍儿也格外的珍视，格外小心的呵护他呢。本身性格也是非常柔和非常软弱的，他很害羞很害羞，只要能够不被看见，他就会躲在人群当中，因为那是他最舒服的一个位置，就是在不在聚光灯之下。哎，他的哥哥姐姐是聚光灯人物，但是他却是喜欢缩在角落里面才能够觉得舒适的人。因此像这样大的一个场合，这样在没有父母亲鼓励的时候，他怎么会去做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怀疑。所以我就在想，即便是他自己真的很努力很勇敢迈出这一步去，那我觉得也应该 somehow 是我的一个功劳吧，居然不让我在身边，就好像我是一个农夫，好辛苦啊，我整个园中种植了一个又大又熟的桃子，我在那垂涎欲滴的，我要亲自把它摘下献给我的主人的时候，没想到我的主人啪自己摘下了吃了，而且我不在当中，我不在其间，我不在当场，我在想怎么说也得让我亲自献给我的主人吧，主人你怎么就自己吃了呢，这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所以我心里难过啊，我在神面前纠结啊，神就用这句话告诉我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神给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并不知道主要他是要预备我接受什么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只知道他用这句话给了我，我也觉得很硬的一句话，它不是一个奶，它是干粮啊！我要把它吃进去，所以我把它吃进去了，虽然是如鲠在喉啊，觉得有点消化不良，但是我还是把它吃进去了。第二天当先生带着两个女儿回程的飞机在机场延误了几乎 七八个小时的过程里面呢，珍儿也有机会再次思想说，今天当他们到家的时候，我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我就发短信给我的先生说，嘿，亲爱的，我们两个今天必须要有个家庭会议。那我先生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很累了，可以不要在今天吗？大家知道哈，这就是陆家弟兄，因为他处理好他的情绪了，他不知道在我这个老母亲的心里面正在翻江倒海呢。我就跟他说，这么大件事儿，难道不应该给女儿一个机会，让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促成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吗？于是呢，先生就答应了。就在他们回到家晚餐的桌上呢，我就用非常柔和，圣灵已经提醒过我的一个智慧的态度，我就拥抱着女儿，然后对她说，孩子，你能不能跟我们全部人一起分享一下，是什么让你做出了这么大胆的一个决定，要在父母亲和哥哥都不在的情况底下接受洗礼呢？这时我的老三就开始发话了，没想到话还没说到一半，他眼圈就红了，他就开始流泪了。他说，因为在前天晚上，牧师在呼召的时候说，你们各自祷告，看圣灵怎么提醒你们，是否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来接受明天即将有的洗礼。这时我的老二就发话了，他说，对呀，早上他就直接第一件事情就来跟我说，我想要受洗，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但是爸爸妈妈不在。哇哦！当我的老二这么说的时候，一下子就解决了我心里的一个疑惑，因为当时我在想，是不是教会鼓励他，是不是姐姐也鼓励他。而当我听到姐姐顺服圣灵说，哦，如果是圣灵这么告诉你的，那我就立刻去换衣服，我就陪伴你下水。当时我听到这儿，我也一下子就深深地被圣灵的这一个工作所折服。我看到孩子们远不像我想象的这么的软弱，他们并不是因为环境影响他们，推动着他们来做出这个决定，而是顺服圣灵。尤其是我的老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内向的孩子，他做这个决定完全是顺服圣灵对他的一个催逼。因为圣灵告诉他说，你要回应我对你的爱，是否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出你的舒适圈呢？因为你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让你的爸爸给你受洗，然后呢，由你的一家人围着你，在不觉得害羞的情况底下，不需要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做见证。但是天父上帝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迈出了这么重要的一步。这是第一次我无比清晰地看到为什么主耶稣要对他的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拦阻这些孩子到我这里来。我常在想，为什么父母亲的角色是反而成为孩子与神之间的拦阻呢？正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不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不能够顺服神，所以儿女没有办法借着我们到神那里去，反而会因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不成熟而拦阻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我女儿受洗的这件事情上面，我再一次的看到我们是多么的不容易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些缺乏。我在看不到自己孩子的情况底下，我想到的都是，哇，别人会不会拦阻在他与神之间，然后让他不清楚的情况底下做这个决定。反而神让我看到，还好我作为一个拦阻没有在他身边，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我才是那一个拦阻在他与神之间的那一个隔断的因素。所以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们，今天不要以为我们教导儿女该怎么去做，他们就一定能够做到。他们除非是看到我们是愿意顺服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持续不断地在成长，在改变，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们立刻的纠正，哪怕这个过程很漫长， 但是持续不断的成长是最基本的。而神提醒我们说，儿女是他的，他赏赐，他收取，他在以他的方式，在他的时候做的工作，是我们不能够拦阻的。我们不能够占我们的儿女为己有，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肯放手，还在神面前犟嘴说，怎么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孩子也是我养大的，怎么就剥夺了我某种权利了。我听过有一些失去过儿女的，或者失去过自己最珍爱的一些人事物的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分享，他们最难放手的就是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让我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件事情或这个关系的主权，就失去了这个拥有权呢？的确，神有完全的主权，他可以不向我们解释。就像约伯在他的生命里面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神并没有向他解释说为什么，而是让他看见神的主权，看见创天造地的主难道没有主权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任何的事吗？他相信神的美善和他的主权吗？如果相信，这一份信心就会导致我们真实的顺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怎么看待呢？你怎么看待你的儿女是神的赏赐呢？如果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对儿女的主权和某一些人事物收走的时候，我们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在明天的真爱之我家，真儿要继续跟你分享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请大家一定要守候，我们不见不散喽。
我终于有了盼望，救我挣脱捆绑黑暗，在这世界更像明光照亮。我终于回到了家，手中空荡荡的行囊，如今为远在基督里充满。而昨天还像梦一样，多少日夜苦苦挣扎，除你以外没有另一扇门。若非是你此生呼唤，若非是你怜悯召寻，赦免我，医治我，愿仰接受我所有。曾经过绝望艰难，曾告别理想爱恋，但你的话，你的应许，却永是我的一切。也曾彷徨跌倒后退，也曾惧怕伤心流泪，但你的爱，你的痛在，却永是我唯一的安慰。空荡荡的